昨天是讲了是那个病毒性的和那个霉性体的两个啊，今天接着谈那个第三个啊，第三个是细菌性的。首先这个细菌性的疾病先谈那个鼻炎，因为鼻炎这几这养殖业有来以后啊，这个鼻炎每年都爆发。了解鼻炎，先了解它是哪一个细菌造成的，它是孵鸡吃血管菌引起的，而它这个是格兰氏阴性菌。一般它这个只发生于这个鸡和正主鸡啊，其他禽类一般不会感染。各种年龄的这个鸡啊均可以感染。它的临床症状呢，主要是喷嚏，那个鼻腔啊流出这个粘液分泌物，流泪，它眼睛啊有的时候有个别鸡那个有结膜炎出现。眼帘周围和那个眼面这个肿胀，肉眼的水肿。本病啊一般是以秋冬这个冲突时间啊叫这个比较发生的多一些，比较频繁一些，主要发生在这个育成鸡和产蛋鸡。产蛋鸡发病这个症状是最为典型的，小鸡因为它这个明显，它这个典型症状是一般情况下是就这个单侧脸部肿胀，流这个水样这个鼻液，那个清鼻液啊，它这个头部经常甩头、喷嚏，这个鼻腔框鼻腔那个鼻腔这个眶下窦啊充满这个粘液和干扰物，产蛋剂的这个卵泡容易造成变形、出血、易破裂。这几年看有一些与那个病性感染以后啊，那个卵泡已经成那个豆花菜一样了，这是单剂上的啊。这个鼻炎它的一个有个特点就是病比较长啊，它发生以后啊时间比较长一些，有的是能达到一个月下不去。很长的，在临床可以看到两个月，实质啊，一般下药啊就停，都减轻，或者就治疗好，停药就犯。在这个时候呢，像这个鼻炎，还建议大家做一下这个鼻炎疫苗，这个防止有效啊。它完全可以对这个鼻炎得到有效的控制。第二个那个病呢，我谈一下那个禽霍乱啊。这个秋霍乱这个病啊，它这个病源是那个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为格兰氏阴性这个阴性杆菌，多见于育成阶段的鸡，有的地啊，它这个流行啊一般有地方性，一般它的最急型啊，它的临床上往往是看不到症状的，突然死了，这个急性啊。有的时候容易造成误诊。这个急性症状呢，表现为这个病机体温升高，一般拿温度表可以测到是43至44度啊，柔性的温度表。那个咳欲增强，频频饮水，饮水量过大啊，但是很少采食，吃水明显减少，它有时候这个造成腹泻，它分娩颜色是黄白细缝。偶然可以见到一些绿色这个细缝啊，呼吸道的它症状啊是急促的，咱们这个专题主要是讲呼吸道的，所以它这个霍乱以后，它这个症状啊，这个呼吸道症状是主要是造成的一个急促呼吸，常常可以看到那个张口呼吸而发出咯咯的声音，它的病程啊不是很长，一般都是1至3天，最后那个衰竭死亡。剖见啊，解剖以后可以看到那个腹膜、皮下和腹部脂肪、心管脂肪有这个出血点。食指直肠那个出血啊，食指直肠出血它那个炎症啊，出血还炎症也比较严重，那个比较严重啊。肺出血，像霍乱这 非充血啊，它这个一出血有个别地引起出血的，充血过大以后啊，它容易那个造成一些出血，但是它主要是以充血为主。肝脏肿大，表面上有条纹状灰白色的这个病灶，这是本病的这个特别的性的这个病变啊，具有诊断意义。这个就主要在肝脏上啊，可以看到那个表面上有条纹状灰白色坏死灶。查一下这个鸡白粒啊，菌源为这个鸡白粒，那个它主要是沙门氏菌引起的，它也是过来是炎这个阴性菌，主要发生在20天左右的这个初期，20天前啊比较严重。它这个临床上这个病处啊，它这个呼吸啊是也是很急促的。它的那个腹部啊，一般是快速一收一缩，这个症状很快的啊。一部分这个病处呢，肛门上啊占有这个白色细缝，一般14天为死亡最高峰。3周以上的一个机龄啊，它的呼吸症状逐渐减轻，以后呢，它分辨是拉白色细缝。它的这个有诊断价值的主要是在肝脏上，肝比较肿大，有那个正点那个白色的坏死点坏死灶，这个胆囊肿大，充满胆汁，这几点主要是在临床上有一个诊断价值的这几点。这细菌性这个细菌性这些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啊，大致都是几大类。现在那个咱们先说这儿这个细菌性的啊，然后说这个就是七大性疾病。这个一般咱们与饲料有关的，像这个及这个曲霉菌病，它的病源主要是这个烟曲霉菌和黑曲霉菌它造成的，多发生于21天前的这个小鸡比较多一些。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严重的呼吸困难、张口这个喘气，但是它没有啰音，采这个很少采食啊，采食量就明显降低。急性爆发时死亡率可达到50%。曲霉菌侵入眼部时，眼皮下这个还有豆渣样物质啊，眼皮鼓起，角膜溃疡，像这个角膜啊引起溃疡。像这个白眼球，泡碱时啊，在这个肺部和气管啊，咱们可以看到一些颜色变化，主要是为黑紫、灰白色，质地这个变硬。切面可以看到坏死，气囊红浊增厚，有这个霉菌结节。然后第二点呢，咱们说这个它就是七大病里边一个，还有一个冬季容易出现的一个病，就是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俗话说就是这个煤气中毒。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通风不良引起的啊，如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如果达到0.4至0.05%之间啊，容易引起这个中毒。它这个有些在冬季如果发现这个煤气中毒，一般情况下是在鸡舍添这个煤炉引起的，造成一氧化碳这个浓度过大，死亡率很大。记得有一次在临床上看到，也就赶回鸡那几天全军覆没，不生几只了，几乎都是这个就是煤气中毒，很严重的。它严重中毒时啊，这个呼吸困难、运动失调，都是趴下不动、发呆、昏睡，他的头啊向后仰， 此前发生的一个痉挛或者痉挛。抽检啊，可以看到那个血液和这个脏器啊，呈那个樱桃红色。现在一氧化碳中毒在各个地方有取暖措施啊，在冬季的时候比较多一点，主要是储气上引起的，主要是在储气这个衣橱的过程中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所以说，在这个咱们这个广大养殖户啊，如果在冬季采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氧化碳中毒。第三点啊，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热应急，也称这个中暑啊，或者这个热射病，都是指的是它。它常常是指这个夏季的温度在35度以上才能经常发现啊，尤其储积在夏季的时候，要比这称级多见。中暑时这个病情啊，表现力是烦躁不安的，伴侣这个痉挛、昏迷、体温升高、黏膜发红，可引起大批死亡。这个剖检，它就是剖检是有症状，有这个诊断价值的，就是大脑和这个脑膜充血、出血和水肿。一般中暑时，他这个呼吸啊，比较紧，比较急，张口生津喘气，生薄，啊，两齿张开下垂，体温升高，这个站立，昏迷，痉挛倒地，中暑亦可以引起大批死亡。对，这个在夏季里，如果通风不良，如果高温。骤然高温的时候最容易引起大批死亡，这个时候要加强，要对这个通风啊、降温要有一定这个才有一定这个措施啊。现在有些地方有水帘降温，效果也不错。它这个泡碱的这个刚才说了啊，泡碱它有诊断价值，就是这个大脑的脑膜充血啊。但是它有一个血液啊，它血液是凝固不良。是这个，就是那个病死那个鸡的机体啊，它冷的比较缓慢。中暑咱都先说着啊，这就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一些回到这几种吧。再讲一个就是混合感染的，像这个呼吸道上混合感染的啊，现在有你看它这个有病毒的、细菌的、霉菌体的。这些一般就是两重感染的已经很少了，现在三重感染的比较多了已经。这是最讨人烦的，就是自己治疗起来特别麻烦，而且呢治愈率啊，如果方啊采取不合理的话，没有很好的治愈率。混合感染啊，可以，它是主要是加重了呼吸道症状。像那个霉菌体这个服务这个及支原菌啊，它有协同作用。往往像咱们在临床上看到一些呼吸道病啊，常常与一些大肠杆菌混合感染，有的时候流感与鼻炎，有时候也会分不清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是两个病同时在感染的时候，这起来也很麻烦，有温和性流感配这个鼻炎。大体上，它这里主要是以这个，就是病毒与细菌，或者病毒加细菌这三种感染。这个混合感染这一块呢，就简单说一说，为啥？因为这个没有这个都是临床上比现在没有很典型的谁和谁感染啊，一般与大肠杆菌有。他说各个地方因为各个地方那个流行病不一样，它的混合。集中病也不一样，所以这也不再做过多这个介绍了。希望大家在临床上啊，或者在养殖过程中，做一下记录，看看这个是哪个病和哪个病在一块经常发生，自己做到心里有数，然后合理的安排这个药物。 咱们这个专题主要是讲这个能引起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大致上咱们讲的就是这几块，主要是病毒性的这些疾病，然后是慢性体的，就是慢呼，再一个细菌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其他性疾病，一些风感是刚才讲了啊。如果出现这些呼吸道疾病啊，咱现在主要讲最后一个总结吧，就是说它这个呼吸道疾病是咋发生的呢？咱要找到它的原因，它引起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个病因呀很多，在饲养管理和消毒防疫这几个环节啊，都可以都是这个呼吸道病的因素啊，都是它容易引起的这些因素。第一，那个饲养管理它的不善或者应急因素引起的呼吸道病，饲养管理水平的高低与这个机体这个抗病能力的强弱有极大的关系。我记得有句这个俗话经常讲，那个就是应急是万病之源，对这个禽对畜对待人类是这样的。它的应急啊，就是一些不良的饲养管理因素或者这个外界的一些这个大的环境一些因素，他们所造成是一个致病的一些根本。这些应急大致可以分为，你看啊，这个冷应激，如天气这个骤然降温，或者热源出现的比较快，通风过大，有贼风、窜堂风引起的这个形式，这些温度骤变，引起喷嚏、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它这个就容易引起这些呼吸道症状啊，引起打喷嚏的这些疾病，一般与这些这个通风啊这些因素有很大关系。再一个呢，与这个环境就是通风不良，这个室内这个氨气、尘埃这些这个含量过高。尤其是在这个小肉鸡啊，这个肉鸡的这个雏鸡过这个饲养的后鸡这个饲养期间啊，它这个氨气啊来源比较多，这个时候能够通风不良，在这个室内的氨气啊、尘埃啊这个浓度不高，容易刺激这个呼吸道黏膜，引起这个喷嚏、咳嗽、甩鼻涕啊这些症状。寝室内这个密度太高，这也是这个引起呼吸道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或者这个空气干燥，如果湿度不够啊，也是呼吸道一个诱因。咱谈到这些应急因素，像这个冷应急、氨气、尘埃、刺激性这些大的这个环境啊，都是它直接是通过刺激这个呼吸道黏膜，引起这个相应的呼吸道症状。它直接导致这个呼吸道黏膜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此时像在这个时候，一些这个病原微生物，如细菌、支原体，都会乘虚而入，引起更严重的呼吸道症状。所以，一个好的这个养殖环境啊，是这个根治这个是解是这个抵制这个呼吸道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途径。谈完环境啊，咱们谈谈这个消毒。这个消毒谈起来其实也没什么新意啊，但是消毒它的这个手段呢，是切断这个疾病传播途径， 减少死亡，提高成活率，对于主机来说啊，主要是增加效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像现在一些严重后悔对消毒已不很重视啊，各个地方的啊，这个消毒它的这个有效作用啊，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的。消毒往往是在直观上啊是看不到这个效益的，因此呢，有些人都认为消毒是浪费人力和物力啊，马虎而了事，做的样子自欺欺人罢了。确实在各个地方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消毒已存在一些问题，在多年来这个临床上也看到一些养护在消毒的时候它的这个一些问题，归纳一下，简单说一下，这消毒方法它是不全面的。这些方法啊，消毒方法里边包括像代际消毒、饮水消毒、环境消毒这几大块。他这个临床上看到一些就是消毒，他们就是不勤，有的时候一个月还不消一次毒，消毒是马虎了事，也是很快做的样子，自己给你。最根本就是消毒，他们这个选消毒液也选的不当，主要是有的是过于用一种消毒液啊，太单一了，而且没有针对性。在这个影响像这个消毒的这个效果的里边有，咱们有几点，首先是温度，在湿度、污染物、这个某些营养物质啊，这都是影响。还有这个时间上，消毒液的浓度，咱们一般咱们在下边用都是按厂家给的那个说明在用，其实我还建议啊，适当上加点量。这个消毒的这个作用呢，简单谈几句啊。这个它这个作用就是杀灭体外这个环境中的一些病原体，抑制氨气的发生和吸附这个氨气，以净化空气和这个晴体表，可通过这个代际消毒就能实现这个作用。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代际消毒时必须选择一些无刺激的无腐乳啊，温那个浮湿这个无毒性的这消毒药，最好像选这个代际消毒最好选一些碘类的。而上面这个饮水这个饲料中的病原体，它就是饮水这个消毒，还可以起到一些净化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饮水消毒能有效的啊控制一些肠道一些那些细菌，能减少这个肠炎发生。这个饮水也不要过于这个，它这个配水兑水量一定要把住啊。咱们应该首选像这个双联健盐类的、配叶锈类的啊，交替使用比较一定要注意交替使用。但是这一点一定要强调一点，在饮用消毒时这个期啊，要注意一种与疫苗前后这个72小时内不可以进行代际消毒和饮水消毒。再一个就是防疫引起的回到，像在各个地方不同，所以不同的情场和不同地方啊，它的情况也不同。各地的应结合本场的这个疫情发展的情况，制定一套合理的免疫程序。这个免疫程序昨天晚上好像我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程序也不要照抄啊，不要照办，要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疫苗呢，这个防疫这块，在制定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化，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再一个呢，要注意疫苗的质量，选择疫苗一定要选择一些有这个信誉的厂家，信度比较高，或者可以 因为咱们都是如果房间那个房间里边搞养殖的朋友多一些啊，这个你最好选一些你认为他这个你当地啊有些实力的或者有些成名度比较高的一些经销商，他们也在选择这些疫苗的时候啊一般也是很谨慎的。在一些大经销商里面，他对疫苗这个运输过程中和这个保这个储藏都有一定的实力来做好这个保存，所以选疫苗啊、要选一些大厂，要选一些大经销商或有实力的一些经销商去那里取疫苗。再一个呢，就是接种方法要适当，不要怕麻烦。有这个做防疫，如果麻烦你就不要去搞去了，就等着这伤病的时候你再用药吧。防疫很关键，所以做防疫也是很麻烦的，但是做习惯以后就不麻烦了。比如说咱们在临床上用那个四系吧，它既可以用水也可以点眼滴鼻，如果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要做到猪制剂进行免疫。它的方法猪制剂免疫化有那个抗体水平可以达到那个平衡啊，防止咱漏免。饮水它的这个副作用很大，所以一般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选择这个点眼滴鼻，像类似系或者注射也可以。再一个这个防疫过程中这个也不要盲目这个加大这个疫苗量啊，有的地方用的试剂用到12倍，我不知道那鸡还有抗体没，我有的话我有钱的话你们到当地测一下啊，有抗体我估计也是这鸡群做过一个12倍量以后抗体应该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个呼吸道病它的这个药物治疗各个厂家各个售药厂都有自己的全套产品，但是都不外乎那几大类，选择一些有这个信誉度高的一些或者大厂比较在市场认可的一些这个药厂的药啊，在选用上一定要选这样的厂家，或者自己像一些规模化这个机场可以选择一些原料相对上这个要便宜，但是说你这个药物的配伍啊一定要找你有资历的一些人给你开一个好的处方，自己回来那个配用。但我们那个小的养殖户可以就买一些成品再用。在呼吸道上我强调一点，在治疗上我最强调一点，一定要配合这个通称的一些的药物，这是针对病毒性的啊。再一个针对慢性呼吸道的这个，现在咱们的临床上一般你像这个强力霉素、罗红、泰勒、恩诺、氧氟、阿奇、替米，这些药都是这个马虎的一些比较有效的药物。这个具体选哪里药啊，等你当地的你们投药习惯一定要避开，这也是很容易产生耐药性的。再把那个鼻炎它拿出来说它治疗方案吧，它用这个磺胺硫甲盐，如果用磺胺硫甲盐效果不太，还有利用那个不太好的话，你可以首选一下那个辛冻明，复方的辛冻明效果治鼻炎还好。但治鼻炎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你在这个正常免疫、正常防疫进行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传染鼻炎啊。这个疫苗一定要做了，而且选一些好的这个啊。现在我不做这个疫苗厂推荐，所以说我刚给大家一个，就是说这个防疫还确实有效的。如果 果你不防疫的话，你用药反反复复一直治，有的达到60天都治不过来，它就是一直在发生。你用药都好，停药复发，复发就是传染鼻炎的一大特点。在治一些灰道的时候，建议大家添加一些这个维生素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A 或者维生素 B， 它的功能就是主要是能增加这个黏膜细胞的这个屏障功能，维 E 可以促进这个抗体尽快产生。在这个灰道高发的季节，添加这些维生素还是有效，可以达到有效的这个防治。这个专题呢，本来是一晚上可以讲完的啊，昨天晚上那个有点事也没讲完，所以说今天做一个补充。我只不过那个就是临床上，我经常看到一些灰道的疾病啊，做一个归纳，在这里给大家这个探讨。可能有些这个漏洞啊，有些病没被我提拿上来，因为也根据我的地域性有很大关系。如果这个话题到现在啊，我都算是讲完了。有那个不同意见的或者有自己的看法的啊，可以上麦，咱们共同探讨。哎，这个把这个打开啊，这个屏蔽都给去掉，好了。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能把那个喂你能把那个你接方那个病例那个混那摄像头你让我看看，能不能有这条件吗？你那个能不能把你那个你刚才解剖那个东西啊，就你解剖那个基因那个病变拿摄像头这边让我看看。你这样吧，你把那个整个那些病变你自己看完以后，那些你可以从就是你自己全部叙述下来，然后我和房间的一些这些朋友可以共同给你诊断。喉头吧，是那喉头那儿有出血啊。因为你刚才叙述你那个疾病比较早，我觉得人家说这病都有了，这全有了，这治起来，你还是我觉得诊断上有些问题。 最好你还把那个病变啊，如果现在你不方便的话，明天你可以再解过几笔记，传咱们论坛上有一个那个图标区，让你传上去，很都可以帮你看看。不客气啊。那个，蓝色大哥，你上来主下麦吧，你好。